为了生活，民工离乡背井，刻苦工作，忍受思乡之苦。谁愿意聆听他们的心声，关心他们的需要，成为他们的同伴呢？
邀请你以生命作为福音的出口，以关爱作为福音的钥匙，打开民工孤单劳苦的心灵，引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。
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民工，黄寸新老师主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王寸新老师，我们又来到关怀事工民工的时间。过去两集，第一集是谈到中国农民工的概况，第二集我们谈到留守儿童跟流动儿童，在第三集我们要谈到留守老人与高龄农民工。首先请听我说一个例子，在福建省平山乡内阳村的张大勇是一位男士，他今年已经72岁了，老伴已经去世，两个儿子跟师父到外出打工，他的长孙4岁也跟着父母在外面，长孙女2岁在家里需要照顾，他还种有2亩多的地，要购买肥料，就把上年收成的稻谷卖掉一部分，用来买肥。还好有经销商愿意送肥到农村里面，帮忙把肥料送到他家里，不然即使有钱也没有办法把肥料拉回家中。施肥的时候好像被一个婴孩一样背着到田里，艰难的程度我们可想而知。不过这只是中国众多留守老人的一个例子。自从改革开放之后，城市化进程也不断进行，农村的年轻力壮人口往城市去打工，留守在家园的老人就称为留守老人。中国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为主要的养老方式，长期在外的青壮年子女几乎有经济上的支持，年老的父母更多只剩下一位，其实大概有30%的老人是丧偶的，但是生活的照料和精神慰藉就很缺陷，很多时候还要负责耕地种田，照顾孙辈，人情往来等重责，令老人生活处境非常困难。由于子女不在身边，留守老人的问题一一突出。那我们先看留守老人一些基本的状况，他们的生活特别的简朴艰难，居住的环境非常差。在调查访问当中，我们发现大多数老人饮食非常简单，尤其是留守老人，他们只求温饱，特别是在农忙季节，饱一餐饿一顿是经常的事。因着年纪大，没法对于房屋进行收拾，房前屋后积草丛生，屋顶瓦片支离破碎，每一道下雨，室外下大雨，室内下小雨，更是家常便饭，那个景象令人触目惊心。 留守老人他们不但是生活艰难，他们还要承担很繁重的体力的劳动。有些留守家庭还种有一定量的地，年轻力壮的子女出城打工去了，剩下的老人又舍不得把田地荒废，也为了可以帮补一下家计，很多都会继续耕耘。虽然他们年纪老大，种地是一项非常劳力的工作，也只有勉强来做。家乡回家还得要做饭、打理家务、照顾孙辈，甚至家畜，真的是非常劳累啊。不单如此，他们还要负担起抚养教育孙辈的这么重大的责任。从目前看，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将他们的子女留在农村父母的身边，由自己的父母看顾小孩，带子女上学。由于农村的老人文化程度普遍很低，大多老人只管供给孩子吃穿，基于学习、心理、性格和道德教育，就只能随便了。带孙子力不从心，有的连照顾自己也成了问题，大大的增加了留守老人的生活负担，还有精神负担。我们再看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。首先，他们经济收入低，生活品质差。目前除了部分享受低保户有得到扶助之外，绝大部分农村老人没有养老保障。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的补贴，随着孝道观念呢不断的淡化，还有子女在外谋生，其实压力很大，子女补贴缺乏稳定性，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更是少得可怜。由于没有经济来源，三餐基本的油盐柴都没法保证，生活是非常艰难。生活也缺少照料，安全隐患很多。由于子女不在身边，日常发生一些小事，比如说理发、换电灯泡，都成为难题。此外，老年人发病往往具有特然性，家中没有人抢救，不及时的话，可能错过治疗时机，导致严重后果。随着年事渐高，一些农村老人记忆力下降，有的行动不便或者身有残疾，一些异常生活行为都有可能留下安全隐患，甚至导致悲剧。还有他们对各代的教育也造成了他们心理负担非常沉重。如果单照顾孙辈生活起居，只是增加了老人的生活压力，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方面心理负担更沉重。主要因为农村老人他们大多数师资不多，没有办法辅导小孩子的学习，担心他们学习成绩差。其次，目前农村交通通信得到迅速改善，电视网吧到处都有，孩子在外的时间长啊，老人又担心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哎呀，他们就觉得照顾这些孩子管理他们真的是力不从心啊。这些老人他们年纪大了，老了，他们最怕孤独，有的时候会感到自己没用啊，活着没有意思，没有价值， 悲观失望。农村老人都过惯了苦的生活，对物质生活往往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因此来自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一个主要来源。但是由于子女不在身边，农村老人大多过着寂寞的生活，这样很容易使他们感到孤独，特别是独居老人，他们感到心里有话没处说，有时间没事打发，很可能出现忧郁症状，觉得生活没有意思，严重的话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。
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那么怎么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呢？有一些建议啊。首先是教会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贡献，向留守老人传福音，使他们知道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有真正的盼望。教会的老人事工正正是切合他们的需要，比如办老人团契，搞一些活动，圣经学子班等等，鼓励弟兄姐妹多关爱老人，让他们投入教会的 大家庭，因着相信耶稣就有永生的盼望，让福音可以满足他们心灵上的需要。其次可以建立一些老人的慈善福利机构，留守老人的娱乐活动过于单调，一般除了看电视聊天之外，想进行体育锻炼却没有条件，所在的村也没有老人活动师或者是老年协会组织。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亲办农村养老福利事业，走家庭化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之路，由乡村组织牵头，通过招商引资、当地能人投资等等多管道的办法，兴办养老院、托老所等等，建立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例如成立农村老人休闲活动中心，让老年人重新找到归属感。在老年人组织内部可以实施老年人互助机制，鼓励低龄的老人为高龄老人义务服务，让高龄老人得到照顾，低龄老人又感到自己还有所为。再有设立一些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，由于农村留守老人大多数身体虚弱，小病不断，门诊费用大，按照目前农村医疗保险规定，只有住院才能报销，而且报销比例较低，因此要在逐步提高住院费报销比例的同时，对60岁以上的农村参保老人门诊费给出报销标准，以减轻这部分弱势群体医疗费用。还要逐步建立农村养老制度，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生活保障。首先是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把符合条件的农村老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从经济上保证老年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。其次是鼓励企业、个体老板捐资设立老年人基金，对需要帮助的老人给予扶持。留守老人的难题 若得不到解决，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晚年生活与身体健康，在外打工的子女也难以安心。要真正解决留守老人面临的问题，需要政府、教会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。农村有农村的优势，政府可以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找出路，加大对农村的财力与科技投入，让更多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技术的劳动力留在农村，进行农业开发，使青壮年的人在农村可以谋生，也能够照应老人。
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，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。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，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。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，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。
第二方面，我们看高龄农民工。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，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老年。这些出城打拼多年的高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安家乐户吗？还是回老家安享晚年呢？我们看一下高龄农民工他们的现况。从事建筑的包工头李家海告诉记者，他手下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了90%以上。这是高龄农民工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工作，大多时间要靠吃肉来补充体力。只要一天不吃肉，心里就发慌。建筑活是很辛苦的，年轻人不愿意干。高龄农民工能够吃苦，但是他们动作很缓慢，反应迟钝。因为从2013年开始，包工头李家凯所在的建筑工地已经找不到30岁以下年轻的农民工了，全是青绿色的老人。他们是勉强的为了干活糊口来做。2012年全国农民工有2亿6000多万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了15%，达到3900万人。2014年，全国农民工有2亿7000多万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了17%，达到4600万。他们没有职工养老金，大多时间要靠吃肉来补充体力。随着很多地方开始禁止60岁以上农民工上一线作业，有的只能走进理发师将白发染黑应付检查，以便能够继续在城市干活。那么他们的医疗费怎么办？包工头就只能承担医疗费。对于包工头而言，最大的苦恼就是农民工他们的健康问题。人上了年纪，容易生病受伤。为此，他们采取了应对的措施，比如在和建筑商签订合同时，约定5000元以下的医疗费由包工头来承担，超过这个数额的就由建筑公司买单。可是 建筑行业的包工头，不会给农民工买个人保险，顶多买一份集体保险。我们再看第一代农民工，他们面临养老的困扰。农民工在外打工多年，应该也有一些经济基础吧，可是他们的收入 51% 早已经给了原乡村住屋改作，20%用于后代的教育嫁女，22%用于子女教育，自己所剩无几。所以为了生活还得再干苦工。有一位农民工谢国万，5年来他打工所得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，要是停止打工，就只剩下了每年960元的养老金，每年1000元的低保，外加每年500元的土地收益，就是算上他的爱人每年1000元的低保，两人一年收入只有3500元，根本难以维持他们夫妻俩的生活。为此，年近60的他还是想咬着牙关再赚几年每天100元的苦力工资。因着经济压力大，农民工才选择外出打工。他们或没有职工养老保险，或没有儿女，又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，况且他们已经与现代农业化生产脱节了，根本无法学习新的技术。故此，为什么60岁左右还要像小年轻一样出外打工？不打工，哪来钱供儿子读大学啊？为了供20岁的儿子读大学，63岁的向可平依旧在工地上挥洒着血汗。关于保险，很多时候他们有是有，但是呢，却常常退保。资料显示，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16%，而平均退保率达到40%。主要原因有几方面。首先，农民工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，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，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。第三，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借续困难。第四，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。第五，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等。还有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执行不利，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比较低，因为在这个群体有个特殊的特征，就是高流动性。近年来，国家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借需建立了一些规则，但是执行的比例不高，况且现在还处于手工转接阶段，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养老制度平台和网络，不像银行那样便捷。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，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十分尖锐。那么有什么改革的办法帮助这些高龄的农民工呢？
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，让万民认识基督，悔改归正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。
于正在暴日老年的中老年农民工来说，他们遇到的养老困境有一部分是有历史原因造成的。专家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改革的办法来改善。首先，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，提高财产性收入。有些学者认为必须深化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，发展农民股份合作，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抵押担保继承权，激活农村土地房屋山场林地等固有资源，以提高农民在财产上的收益，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。第二，切实保障第一代农民工土地的权益。第三，对第一代农民工进行培训，提高他们生产农业的技能。对于有心回乡发展创业，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农民工，进行创业技能和管理方面的培训，利用他们在城市学得的经验来管理，也让农业有经验的农民工接受农业技能和生技术的培训，成为新型农民。第四，改革养老保险制度。以上所谈的几点都是怎么去改革高龄农民工的福利的方法。今天我们谈了两方面，一个就是怎么去关爱留守老人，还有怎么去改革改进高龄农民工的退休之后的一些养老的方法。今天的谈到这里，明天我们就要谈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，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啦，再见。
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，我的心何等感恩，原来是软弱脆弱的人，你的爱是长阔又高深，吐落在他乡飘过的灰尘，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，告别过去人生合照那永生的福分，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，生命有盼望，喜乐有力量，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，进入永恒荣耀天城。
每当我想起嘉略山的爱，我的心何等感恩，并在世千千万。